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明慧周刊节目。在这次节目中，我们首先要播出的是明慧编辑部2005年大法著作修订特别通知，之后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过去一周来的重要时事。以色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耶路撒冷举行，阿根廷联邦法院受理对罗干的起诉，国际人权日，各地学员谴责中共流氓残暴，随后报告大陆和海外的综合消息。之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个小窍门，改字小窍门和用 MP3 转录磁带效果比较好。在传统文化节目里，我们要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谦让大度，大公无私，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里，我们选择了几篇学员新的交流体会和大家分享。下面为您播送明慧编辑部2005年大法著作修订特别通知。这次改字主要是针对在同一大法著作中两种字都用的，或者在大法的不同著作中两种字都用的情况，为了统一起来才做了这次修订。还有许多词是被表面文化变异的，因为牵扯的改字数量大，目前不做修改。以上是在师父授意下，与大法著作出版发行有关系的大法弟子具体查证修订，由佛学会研究决定的。转法轮的具体改字表与说明，请见随本通知发表的2005年大法著作修订特别通知附录转法轮改字表，其他大法著作的改字表将酌情决定是否陆续发表。明慧编辑部2005年9月18日成文，2005年12月7日修订。
下面播送一周来国际重要时事。以色列消息，以色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耶路撒冷举行。第三届以色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05年12月4日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举行。在法会期间，收到了师尊发来的贺词，与会学员当即非常激动地用希伯来语、英语、俄语和中文四种语言进行宣读。会上有16位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修炼心得。以色列大学生盖拉德同大家分享如何在媒体工作中提高自己的心性，而不是单纯为了工作而工作。他说，如果大法弟子能够互相很好的合作，时刻将法摆在第一位，那我们就有可能让更多的好事发生。伊莎贝拉是一位公司职员，她的心得体会谈到如何做好协调人的工作。他说，在每一时刻都必须慈悲对待别人，先他后我，能够把别人的建议和想法列入考虑，能够接受批评，最终使自己提高。为了配合法会，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12月2日到3日在特拉维夫市和巴特扬市举办了真善人艺术展和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美好的游行。晚上，部分学员继续到中国大使馆前和平练功。
阿根廷消息，阿根廷联邦法院受理对罗干的起诉。2005年12月13日，阿根廷联邦法院已正式受理了法轮大法协会对罗干的刑事诉讼。罗干在访问阿根廷期间，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法院被控犯有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罗干作为中央政法委书记、610头目，直接策划了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为了拼命捞取政治资本，他疯狂地虐杀法轮功学员，使上亿人的家庭受到牵连、胁迫和恐吓，制造了无数家庭悲剧和冤案。 罗干一行于12月10日至25日访问南美的阿根廷、乌拉圭和古巴。12月13日下午1点40分，阿根廷法轮功学员代表所有在中国受到迫害的学员，在联邦法院提起了对罗干的刑事诉讼。法官奥特维欧当场接受了起诉书，学员并在法官的助理面前作证。阿根廷著名刑事律师阿道夫和民权律师阿里抗竹主动免费帮助法轮功学员进行起诉。阿里抗竹律师说，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就从老师那儿得知共产主义是邪恶的。12月14日，法轮功学员在阿根廷国会前向罗干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抗议时，中共大使馆失去理性的雇佣暴徒在媒体面前殴打法轮功学员，抢横幅、真相传单和私人物品，在周围的阿根廷人士出手阻止，结果也遭到殴打。法轮功学员表示要追究幕后凶手及暴徒的刑事责任。
国际人权日，世界各地学员谴责中共流氓政府残暴迫害法轮功。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举办集会，抗议中共持续不断的人权迫害。前来表达支持的欧盟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英国保守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唐诺克博士、国会议员格根、前资深外交官瑟罗勋爵、剧作家梅特女士和亲身经历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等发了言。唐诺克博士表示，希望有一天中国人民可以拥有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而不是必须接受共产党一党独裁专政。应世界反死刑组织法国分部 ECPM 的邀请，法国法轮功学员于12月10日在巴黎市政府前进行讲真相活动，民众反响强烈。活动结束一小时后，仍有近百名巴黎市民在征签表上签名声援法轮功。国际人权协会 IGFM 和德国法轮功学员联合声援尊重人权，停止人权迫害，尤其是停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在里根斯堡大学的餐厅门口摆展台征集签名，签名的大学生源源不断。乌克兰学员在中使馆前强烈抗议对法轮功学员长达6年的血腥迫害，强烈谴责中共恶警强奸法轮功女学员的卑劣行径。荷兰学员在鹿特丹市中心举办反酷刑展，人们纷纷签名声援。奥地利学员在莫扎特故乡萨尔斯堡市举办反迫害集会，整个活动中时时可见耐心排队签名的长龙。人权日当天，加拿大各地法轮功学员同步在首都渥太华、多伦多、卡尔加里中使馆前抗议中共长达6年多的系统迫害。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切普卡指出，中共政府对法轮功修炼者使用了仇恨宣传及超过100种酷刑，包括对女学员进行强奸、强迫流产等。他呼吁加拿大人不要为了贸易对中共的这些残暴保持沉默，使自己变成这些暴行的帮凶。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集会，强烈谴责中共严重践踏人权，要求严惩连续强奸2名法轮功学员的河北恶警。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前强烈谴责对法轮功学员人权的迫害，宣读了给大使的呼吁信。马来西亚学员再次来到吉隆坡著名的旅游和购物区磁场街，举办反酷刑图片展以及播放真相短片，向更多的人揭露迫害。12月10日，也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部分学员参加了市中心举行了声援600万人退党的集会，希望更多的人尽快了解中共的本质，从而看清在中国持续了6年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本质，不再纵容中共迫害法轮功。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为您播送大陆综合消息。河南济源市42岁的学员袁胜军，2005年10月25日被捕后，遭恶警强迫在活着的情况下签字证明他已死亡， 送火葬场途中被暴打致死。死后两天眼睛都未闭上，脸上伤痕累累，整个背部和一条腿呈黑紫色。河北涿州市东城防镇派出所恶警何雪健，11月25日在所谓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兽性大发，在所里公然连续强奸两名女学员，51岁的刘继之和42岁的韩玉芝。刘继之被恶警们反复侮辱，乳房被电棍电击折磨，臀部、腿部和身上留下了严重淤伤。在这个过程中，同屋的警察却熟视无睹。痛苦不堪的刘继之还被接着强迫劳动。河北省大法弟子对刘继之在极度的痛苦中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揭露邪恶表示敬意，并强烈谴责中共豢养的警察强奸犯的流氓暴行。由于河北涿州强奸案特别是在当地揭露比较彻底和全面，邪恶之徒大为惊恐，要报复，密谋这几天要抓捕做真相的大法弟子。据说国安特务已插手此事，望同修特别是当地和保定北京地区的同修多发正念，建议每晚7、8、9、10四个整点高强度发正念，正念正行讲真相。近期贵州邪恶猖狂，10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有在家里被绑架的，有在路上被绑架的。目前贵州市烂泥沟省610洗脑班爆满，安顺洗脑班迫害持续不断，劳教所监狱凶残迫害大法弟子，被关押迫害了同修大多数的情况不明，希望有条件的同修提供详情揭露邪恶迫害，希望全体贵州同修们重视。为什么到现在邪恶还如此嚣张？是不是我们有所懈怠？是不是被人的观念在障碍着？提醒同修加紧讲真相揭露迫害，坚持每晚8、9、10整点的发正念，共同清除破坏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据可靠消息，广西百色市委书记梁春露，负责610办公室的政法委书记谭振秋，正准备举办所谓洗脑班，以达到他们所谓的转化率，正欲绑架未转化的大法弟子进行洗脑，希望百色市各地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坚决抵制铲除邪恶的阴谋。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队对学员的迫害非常残酷，这里的警察不仅在精神和身体上利用犯人迫害学员，甚至连睡觉的床铺都被警察利用来迫害。1米5宽的铺位曾被强制睡6、7人以上，甚至12人，在人侧着身子睡也难于躺着下也得躺下的情况，每个人的腿几乎都压在别人的身上，每个人都要闻着别人的脚，尤其夏天一躺就是一身黏糊糊的汗，而警察宁可让铺闲着也不安排人住。
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周刊》，正念起，邪恶灭。河南一50岁左右的女同修在邪恶迫害大法开始时去北京上访，被邪恶送到辽宁一看守所，一恶警为逼迫她说出姓名地址，教唆一流氓对这位女大法学员行恶。这位同修心里想，我是修炼的人，不能怕邪恶，于是就对恶警说，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我记得你的面目，知道你们看守所的名字，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把你们所做的一切恶事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此话一出，流氓拔腿就跑，恶警一下蹲到地上，赶忙说，我是吓唬你的，千万别当真。
本周1284名学员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284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本周88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 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海外综合消息，请听来自北美的报道。12月11日晚，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美利坚大学的艺术中心开放给公众独幕剧联演。天安门偶遇揭露了中共邪党编造的天安门自焚案。舞台的大屏幕上反复播放着中共自焚案的慢镜头，清清楚楚地将恶党蓄意杀人曝光在观众的眼前。多伦多观察家报12月7日刊登了记者采访曾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何立志的文章，题目是法轮功在中国仍然受到迫害。五年前，何立志由于信仰法轮功而被中共监禁，也遭受了疾病、强迫劳动、酷刑虐待和体罚。12月9日，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采访了近期刚从中国大陆被营救出来的法轮功学员王慧敏，请他谈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亲身经历。12月9日，芝加哥下了最大的一场雪，法轮功学员们照常来到中领馆前抗议迫害，在厚厚的积雪当中铲出一小块空地练功发正念。12月10日，俄勒冈州府举行了圣诞灯大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广受关注并获得最佳服装奖。12月11日上午，南美秘鲁大纪元举办游行，声援620万人退出中共，许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活动。游行队伍一直由警车护送，到达唐人社区的意大利广场，揭露中共暴政杀人以及酷刑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吸引许多人驻足观看。法轮功人权的网站上近期不断地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签名，一位非洲人类发展倡导者呼吁所有的人权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声援这场迫害中受难的人们。印度的瑞肯萨南博士表示，中共的集中营和酷刑令人心碎，残暴的难以置信，我感到震惊和愤怒。澳大利亚的丹尼斯教授说，法轮功代表了中国人民坚定的意志，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去支持。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港台及亚太大法学员做好三件事。12月6日午后，台湾法轮功学员受邀在台北举办的危机处理训练营中，分享他们从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中学到遇到事情如何向内找，如何包容别人，达到内心的平和的故事。在学员的示范及解说下，台下的70位心理咨询师非常认真地学练法轮功。来自美国的危机处理专家频频地说，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自2005年10月起，台湾新竹地区一群修炼法轮功的青年学子陆陆续续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里举办了法轮大法弟子正实法摄影展，其中包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华大学与教育大学，让大学生与教师们能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形，与法轮大法红传世界78个国家和地区的美好，以启迪善良人们共同制止迫害。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温家宝访问前夕，给马国首相拿督斯里巴达维呈交请愿信和一份约有1000人联署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向首相表达马国民众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关注。12月11日至15日，学员们在中使馆和东盟高峰会议场所等地点进行抗议活动，举起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等横幅传递讯息。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于12月12日召开记者会，谴责河北恶警何雪健连续强奸两名女法轮功学员刘继之和韩玉之，多家媒体前来采访，马来西亚警察总部和吉隆坡警察总部也派代表出席。12月11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新西兰汉密尔顿市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大游行。今年法轮大法作为参加游行人数最多的团体，共分成民族舞表演、功法演示、彩车、 腰鼓表演四个方阵，学员们的精彩表演不时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12月9日至10日，法轮大法弟子证实法摄影展在新西兰陶朗加市举办了2天，参观者络绎不绝，许多人因此了解了法轮功受中共迫害的真相，有的还现场学功。
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周刊》。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证实法。12月5日，由冰岛国会任命的监察冰岛政府行政运作的专门机构 Ombudsman 就2002年6月冰岛司法部利用黑名单阻止法轮功学员进入冰岛一事正式作出裁决。冰岛政府于2002年6月江某访问期间下令禁止法轮功学员入境，以及授权冰岛航空公司执行禁令的行为违法。冰岛司法部的禁令在当时就受到了冰岛人民的强烈抵制抗议，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德国多瑙河浪杂志12月期刊采用了法轮功学员为真善忍美展创作的画作《无家可归》作为封面故事，进行了详细解说，表达了对因遭受迫害而无家可归的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亲人的同情和关注。12月5日至9日，在爱尔兰南都柏林的塔拉科技学院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真善忍美展。南都柏林郡的副市长凯林瓦林和议员约翰汉南参加了开幕式。汉南议员表示，自由最终会胜利。当那一天的曙光降临时，在中国，人们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大法，就如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当天下午，爱尔兰副首相玛丽·哈尔尼女士参观这所大学时路过展览大厅，她表示爱尔兰会同往常一样继续关心中国人权。意大利一旅游月刊在2005年11月的期刊中以“千年中国”为题刊登了一系列介绍中国5000年文化、人文和自然景观的文章。在精神和律法专题栏目中，以法轮大法修炼之路为题专门介绍法轮大法。土耳其学员于11月24日前往大国民议会拜会了3位资深议员，包括议会人权委员会主要成员麦素·戴尔律师。戴尔议员表示，他们将尽全力呼吁有关部门关注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事件。此外，原民主左翼党总秘书长塞楚克·松麦斯律师及夫人听完真相后，热情地邀请几位学员到其家中做客，并请学员教他们夫妇学习法轮功。12月9日和10日，温家宝访问葡萄牙期间，来自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瑞士等国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里斯本，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的法轮功学员。12月8日、9日，温家宝参加捷克总理府举行的仪式之际，法轮功学员在总理府正门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捷克电视台在温访问的第一天连续4次播出法轮功要求停止迫害的请愿活动。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进行了连续24小时的抗议活动，呼吁停止迫害。
下面为同修介绍改字小窍门。工具有美工刀、牙签儿、尺子、镊子。一、将排列好的改字打印在 A4 或 A5 幅面的不干胶上。二、用美工刀、尺子将不干胶上的所有字横向、纵向、从头拉到尾的划成田字格。注意，美工刀用力别太重，每个字以不划断不干胶，能够轻易取下为准。三、对照改字表，将所改的字用镊子将不干胶上划好的字一一取下，端正地放在所改的字面上，另一只手用牙签按住，为的是固定所改的字，避免歪斜。改完后一定再次对照改字表，检查是否有漏字或改错的地方， 我自己断断续续的用了不到3小时吧，就将这次改字全部改完。师尊提出的改字已快1年半了，在此希望那些还没将以前改字改完的同修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这毕竟不是常人中的改字。我悟道，这也是在归正我们自己的空间场，同时也希望同修们互相帮助，互相交换检查是否有漏字错字，主动帮助有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同修改字。有些同修认为转法轮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是绝对不能改的，因此至今未改一个字。对此我引用师尊的讲法，我李洪志每走一步都是为后代大法流传所定的不变不破的形式，这样大的法不是一时热就完事了，万事永远都不能出一点偏差，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它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选自法定，并建议多看看师尊的新经文。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为您介绍一种既简单又实用的贴传单的方法，用个头比较大的陈土豆8-9个煮熟以后呢，就可以直接用了。用这种煮熟的陈土豆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贴，特别是毛糙的地方最好用，但是有灰的地方要先清洗干净。这种方法又快又方便，大家不妨去试一试。
用 MP3 转录磁带效果比较好。明慧广播开办后，磁带的真相材料现在更丰富了，在偏远的农村听录音的人还是很多，以前用电脑直接转录磁带时有严重的电流噪声，尤其是在没有信号时噪声更大。后来在明慧网上看到有同修介绍用一种有播放光碟的功放机效果比较好，受到一个启发，能不能用 MP3 转录磁带，试了一下效果不错，基本上没有了电流噪声。方法同电脑直接转录磁带基本是一样的，只是先要把要转录的内容 MP3 文件拷入 MP3 中，余下的方法同电脑直接转录磁带是一样的，需要一条转录线，这种转录线在小家电商场有卖，在低音炮的配件处吧，我们要买两头的插头和 MP3 耳机的插头相同的那种。转录线用来连接 MP3 和录音机或者是复读机，我用的是复读机，录音时先导好磁带，然后同时按下放音键和录音键，再播放 MP3。有关详细的方法可以参考明慧网里的技术参考一栏中的录音技术，那里有带图片的说明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周刊节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词源于诗《小雅·鹤鸣》，表面的意思是说，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作为砾石，用来琢磨玉器。后玉指他人的做法或意见，能够帮助自己改正错误缺点或提供借鉴。邵雍是北宋鸿儒一代易学大师，他认为在修身处世方面同样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把遇到的侵犯欺凌比作砾石，把品行高尚的人比作美玉，因为要成就美玉必然要经过砾石的琢磨才行。以此看来，所谓的侵犯欺凌就成为了使自己磨练成为美玉的好事。邵雍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解释道，玉是温润的物品，如果用两块玉石来互相琢磨，肯定磨不成美玉，必须得用粗糙的砾石，这样才能磨出美玉。刚才播送的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下面给大家讲一个谦让大度、大公无私的故事。王德用是北宋名将，他身材魁伟，善于恩抚下属，平日谦让大度，以德报怨，荣辱不惊，非常得人心，名震域外，连民间深巷中的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王德用任枢密使后，连边远的契丹等少数民族都知道北宋朝廷得了一德才兼备的人才。宋朝的枢密院是宰府机构，掌管军政兵权。王德用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之职时，他推辞说自己是武将出身，很荣幸能够征战沙场为国效力，仰赖皇上的声威，现在在军中都不胜其职，已经很满足了，而且自己没有什么学问，不能担此大任。后来王德用被任命为枢密长二，他从来都不自视过高，非常注重意志和收敛自己，后升任至枢密长。有人秘密请求他帮助推荐官职，王德用都说，你是进士登科，推荐肯定会合格的，但是我是武将，向来读书少，如果由我推荐恐怕不合适啊。御史忠臣孔道辅曾经弹劾过王德用，王德用因此被免了枢密院官，镇守外地，后来又被贬官任随州知州，很多官员都替他害怕，而王德用的言行举止却同没事一样，只是很少与宾客来往而已。过了很久，孔道辅去世了，有一人对王德用说，孔道辅就是害您的人。本以为王德用会幸灾乐祸，没想到王德用十分谦卑，处处以大局为重，并没有计较私人恩怨。他伤心地说道，孔道辅在其位言其行，怎么能说是害我呢？可惜朝廷损失了一位直言正见的大臣。说这话的人为此终身感到惭愧，官员们都非常佩服王德用有度量。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
下面请您收听大陆大法弟子胆尘的文章，学习师父新修订的五篇评语的一些体会。2005年11月5号，明慧编辑部发表了关于师父评语修订的通知，内容主要是师父对学员文章的所有评语已经收入明慧网师父新经文栏目，以便大法弟子更多的学习。师父还重新修订了其中的五篇，不分正法工作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赞颂师父和大法，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请停止在学员中收集签名，四中全会不是修炼人应该执着的。我尽心地把这五篇评语学了几遍，在学法小组又和其他同修切磋时发现，有些同修也和我刚开始一样，没有太重视学这五篇评语。通过反复学，我悟到师父在这五篇评语中讲的法，都是我们个人在正法修炼中整体协调配合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个人体会，这等于师父又给我们写了五篇新经文一样。在此，我把自己现阶段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对不分正法工作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评语的一点认识。我知道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也知道每个同修在正式大法中，不管做什么项目，做协调，做技术，发真相传单，面对面讲真相，都是在正式大法，应该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因为受人的观念阻碍，潜意识里还是有一种等级观念，认为某个项目重要，某个人付出的多，在正式法中起的作用大。看了师父在这个评语中写的，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正式法的方式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环境不同，都能修炼，这就是大法展现给修炼者的路。
对照自己，我才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在修炼中有很强的观念没有破除，经常用人心观念去衡量周围同修的修炼状态。比如当我看到某个同修在正实法中没有采取我所认同的方式做法，没有像我一样全身心的投入，没有做到像我希望的那样，我就认为同修是有怕心，走不出来，不精进，修炼存在严重的问题等。现在我才知道，原来真正有问题的是我，而不是别人。其实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在自己的环境中做着正实法的事，有的我们能看到，有的我们看不到，不能只从表面上去评论同修做得好与不好，而且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去评论同修，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可能仅仅是表象，而不是真相。如果我们带着这种固有观念，就会在同修整体配合中造成间隔，不同程度上会影响正实法和救度众生。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心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法理认识不清，片面地认为谁谁做的项目重要，付出的多，对大法的贡献大，认为他们修得好，对整体起的作用大等等。对照师父的法，这种分别心是不在法上认识的一种表现。大法弟子做什么都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在正视大法，没有哪个重要和不重要之分。可能因为我们的这颗人心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营救同修，给讲清真相和救度众生带来一些损失。同时，如果我们在修炼中带着很强的观念去看待同修，还会给周围的同修带来心理上无形的压力，影响共同提高和整体协调配合。其实，在同修之间产生矛盾时，在正实法的做法上产生分歧时，都是我们在法上认识需要提高的时候。当同修之间出现对法有不同的认识，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彼此理解、圆融。因为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都能正实法，也都是在修炼。即使我们真的看到哪位同修有了问题、有错误，也不要觉得同修因此就不行了，更不能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我们是应该善意地指出问题，同时正念加持，而不是指责。因为师父讲过，大法弟子必成，我们要坚信大法一定会使每个人改变、提高上来，最后达到圆满的标准。其实我们在正法修炼中、救度众生中，真能够无条件看自己、找自己，去宽容、理解同修，把任何事情都当成修炼，那就会在同修中形成一个正的场，同时展现出大法整体的威力，这样也能够救度更多的世人。二，对赞颂师父和大法评语的一点认识。自修炼以来，自己的根本执着一直在掩盖着，自认为放下了许多人心和对世间物质利益的执着，但是却有在大法中求名的心，随之而派生出一种崇拜心理，经常在不同时期对某个人、某个地区加以崇拜而不自知。从刚开始执着自我，到执着于自己所在的地区，还自以为是站在法上为整体着想。看了赞颂师父和大法师父的评语后，我猛地惊醒了。原来我觉得能写出这么篇文章的学员一定修得非常好，层次很高，但今天看来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哪个学员能在哪个时期做得好，那也是大法给予的智慧，我们不能过分地看重人这一面的表现。而每一个修炼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永远不变的只有大法。人要离开了大法，其实什么也不是。大法会在不同时期开启精进的大法弟子的智慧，而他们一切的表现都是大法智慧在不同层次的一点点展现。我个人理解，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它只有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我们大法弟子只有真正融于法中，才能体会到法的庄严神圣和它的伟大，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正视大法。当我们知道一切都来源于法的时候，怎么还会去崇拜人呢？这几年来，盲目崇拜给我们带来太多血的教训。当我们崇拜某个人的时候，不能以法为师，那么就会失去修炼人应有的清醒理智，同时也可能把我们同修推上了绝路。 当被崇拜的同修有的生出严重的执着，有的遭到严重迫害，旧势力也会借此放大这种执着，刺激迫害。有的被迫害严重的地区，追求表面形式上的轰轰烈烈，没有站在法上扎扎实实的修，不能稳健地走好正实法的每一步。一旦整体上遭受严重迫害的时候，产生的负面影响会给当地正实法救度众生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在深刻的教训面前，我们应该清醒了。在我们大法弟子中，千万不能学人不学法。当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时，就应该从自身做起，以法为师，不给这种不正的因素市场。同时，人人都站在维护法的角度去纠正一切不正确的状态，那样就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三，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评语的一点认识。2003年11月，当我们看到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师父评语后，我们地区的同修就认识到了它的意义和重要性。所以大家通过多次交流，都积极主动地参与揭露当地邪恶。许多的恶警、恶人和恶行在当地被多次曝光，极大地震撼了恶警、恶人，大量清除了邪恶，也使更多的世人明白了真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再次看到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师父评语，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撼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我们认识到，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是我们应该长期坚持不懈做好的，还是要重视起来。四，对请停止在学员中收集签名评语的一点认识。关于安全问题，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几年来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争议。有的过分强调人的表面安全，忽视了修炼人的正念正行，有的过分强调正念而不注意人的表面安全，我认为这两者可能都有偏颇之处。我觉得如果真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应该是既有修炼人正念，又注意人的表面安全，不走极端，能给人一种清醒理智踏实可靠的感觉，而不是神神叨叨的不理智，或者是混同于常人，完全用人的观念注意安全。我们为什么要注意安全？其实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存在就在起着正的因素，如果我们连自身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能更好的去救度众生呢？我们注意安全也是为同修着想的一种表现。当我们除了考虑自己的安全，又能想到同修和整体的安全时，就会有更多的同修主动参与到整体正实法中来。五，对四中全会不是修炼人应该执着的此文评语的一点认识。面对正法进程的急速推进和中共恶党的即将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量清除，邪恶在垂死挣扎中还在疯狂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被邪恶表面假象所迷惑，而应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清醒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当看到四中全会不是修炼人应该执着的师父的评语，此文非常好，对大法弟子正实法的目的非常清醒，正念强，理性清楚，希望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都看一看此文。大法弟子是在正视大法，对于恶党的会议后果是不应执着，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是为大法弟子修炼而存在，无论是正的还是邪的，他们只能根据大法的需要而动。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的，人类社会怎么变动都得根据大法的需要。我们今天正实法的路就是留给未来的参照，邪恶只能在正法中被清除，常人只能被大法所救度，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人类能够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 今天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们才是主体。大法弟子做好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事，未来的一切会因为我们而改变。目前我们个人修炼中的各种不精进状态，同修之间的间隔，整体配合的不协调，有的地区还被迫害得很严重等等不正确现象，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法上提高走正，及时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造成的呢？以上只是我个人局限在自己现阶段的认识，在此仅建议同修们都认真地学学师父重新修订的这五篇评语，各自对照自己归正不足，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怎么样走正我们的路，救度更多的世人，同时达到修炼圆满的标准，才是我们的本愿。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
一次搞技术同修的交流，大陆北方大法弟子，为了跟上师父正法进程，救度更多的众生，结合本地技术没有普及，资料点没有做到真正遍地开花的实际情况，我们当地搞技术的几位同修在一起进行了交流。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谈到了自己在做技术过程当中体悟到的一些修炼中的实质问题，最后认识到心性的提高才是第一位的，技术只是我们救人的一种方式，只有摆正技术与修炼的关系，我们才能走正这条用技术正实法的路。搞技术不能忽视自身修炼，在交流中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过去没有把搞技术完全当成修炼。一位同修深有感触地说，他现在意识到了，过去在教同修技术的时候没有修自己，有时遇到学得快的同修就愿意教，遇到学得慢的同修就不耐烦了，有时到外地有着急回来的心，没有把该教的技术都教会，有时面对一点电脑基础都没有的同修，甚至还让人家到常人那里先学会基础然后再教他，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从头教起。还有一位同修谈到，当同修说他半年了也没有教会一个人时，他才开始找自己，原来他觉得每一个同修没学会都是那个同修自己的问题，好像与自己关系不大，现在他才认识到原来是自己的心阻碍了同修掌握技术，同修们没有学会和自己也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时刻把自己所做的项目当成修炼，那对方也一定会因为我们的改变而很快掌握技术。一位刚搞技术不久的同修谈出了自己的感受，为了学技术他花费了大量时间，甚至参加学法小组学法的时间都没有了，但是他在学装电脑系统时还是遇到了许多问题，他反复琢磨，在与同修交流的过程中还不时地在摆弄他的电脑，同修当时就指出了他的问题，提醒他你得多学法了，他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自己钻到技术里了才遇到这么多的麻烦，当他找到自己的这颗心时，那个技术问题马上迎刃而解。后来他悟到，不学好法怎么能学好技术呢？因为我们不是工作，是修炼呢，只有大法才能开启修炼人的智慧，修炼人只有不断提高心性与境界，技术才能不断的提高成熟，才能更好的正视大法，放下自我，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我们在教技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对方的需要和接受能力，也不能拿自己学技术时的状态去要求别人，特别是对那些刚参与的，对技术问题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初学者，那样会使他们产生畏难心，从而障碍了他们掌握技术。教别人技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修自己的过程，我们要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才会做得更好。 搞技术的人很容易执着自己的技术。就像一位得法较早的老学员所说，在与同修的配合中放下自我很难。突出的表现是，当在技术的某一方面上经过钻研，有了自己独特的技术方法时，就希望别人能够认同采纳，在自己的潜意识当中就认为自己所掌握的方法好，从而不能看到别人好的那一面，不能从正实法的需要上放下自我和同修配合共同提高。希望我们搞技术的同修都能够放下自我，经常在一起交流彼此经验，取长补短，真正的本着为使用的同修着想，尽量考虑到安全、简便、易学，那样我们也会在这过程中不断向内找，修正自己，自己提高的同时，也会使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掌握更多的技术。自身的修炼状态也会影响对方。一位同修谈到，我们在帮助同修成立家庭资料点时，有关做资料方面的技术、安全等问题，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片空白。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们自身的修炼状态、言行和对一些问题在法上的认识都可能会影响到对方。如果我们片面地强调安全和技术，就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如果我们片面地强调正念，忽视安全和技术问题，就会在这方面有漏洞。我们搞技术的同修如果能够做好三件事，以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把做技术方面的正实法工作当成修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他同修也会逐渐信任我们。有了这种信任之后，我们谈到的一些关于安全、技术及资料点的经验教训等问题，他们也会用法对照，认真听取，这样有利于家庭资料点的长期稳定运行。我们首先自身认识到了做资料是修炼，不是干事，所以在建立家庭资料点时，就与他们交流资料点在正实法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所学的技术，包括我们所用的这些机器设备，都是为了救人用的。在做资料的过程当中，要用修炼人的正念对待所出现的一切问题，同时我们自己的修炼也在其中。搞技术的同修没有特殊性，也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我们搞技术的同修通常给人的感觉是和其他的同修有些不太一样，还有的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所掌握的技能混同于常人的技术和本事。随着技术的提高，证实自我的心也在增强。一个刚做技术不长时间的同修，谈自己没做多久就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心。其实我们的一切智慧都是大法给予的，我们就应该在自己的责任中做好。在正实法中，我们只存在分工不同，不存在孰轻孰重，无论我们做什么项目，都得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大法对每个弟子没有分别，特殊的感觉也是我们的人心，也是在正法修炼中我们要修去的。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使资料点真正遍地开花。通过这次心得交流，我们搞技术的同修对正法修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所担负的责任，让更多的同修掌握技术，使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还认识到，在用技术正实法的这条路上，怎么样修好自己，在法上提高认识，把我们的所能更好地发挥出来，让更多的同修都能掌握技术。其实我们只要有这种认识和愿望，那就一定会做好，因为正法中一切都是大法威力的展现。以上只是我们几个搞技术的同修在正法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仅供参考，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周刊。尽快找回掉队的同修。12月以来，在很短的时间内， 师父连续发表了两篇新经文。根据目前个人的认识，建议同修们，特别是大陆的同修们，尽快想办法找回我们那些在迫害中掉队的同修。找回这些同修是师父的意愿，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师父已经明确指出，在这场迫害当中走向反面的，甚至于做了很不好的事的，我告诉大家，师父也不想丢下他们，因为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这场迫害。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师父又指出，师父是不承认这场迫害，但是已经到了今天这个程度，迫害毕竟它发生了，而且有那么多大法弟子做得很好，走过来了，而那些个走向了反面的，向邪恶写了什么什么东西的，那这个污点怎么办呢？那些当初在大法中受益，而在迫害中却不正实法的怎么办？不得给他个机会吗？在音乐创作会讲法中，师父又说，当然在形势的压力下会有掉队的，能认识到重新做好才是对自己负责。作为其他学员来讲，这样的学员要帮助，要给予理解，只要在大法弟子中，大家都要配合好。由于这些同修掉队是因邪恶的迫害引起的，既然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也不承认，那么找回这些同修就是我们在圆融师父的意愿，也是我们彻底否定邪恶迫害中必须走的一步。找回这些同修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在不断地发正念，讲清真相，每个人都讲，讲真相的人数越多，得救的人越多，救度众生的进程就越快，一传十，十传百。如果原先得法的一亿人中，大多数人都能回到法中来，都能来讲真相，就能迅速结束邪恶迫害，大大减少迫害使大法弟子众生蒙受的损失。我们一定能做到。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师父指出，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尽管邪恶持续了六年多了，但是形势的变化确实有目共睹。2002年去北京，人们对法轮功大都避而不谈，可前些天我再去北京，就遇到有的出租司机在大骂那个江某某，说法轮功是冤枉的。在寻找迫害中放弃了修炼的同修的时候，当初有的就明确告诉我害怕，到如今也不再说害怕了，要求提供一些帮助，也积极了，不再回避了。形势再发展下去，相信工作会更容易做，只要我们目标更明确一点，态度更积极一点，心胸更宽大一点，一定能做到做好。我们得抓紧，正法进程不会因为部分同修掉队或部分同修没做好而专门等待，一旦正法结束，失去的同修，失去的机会将永远不在。所以殷切希望大家都能来做这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建议从魔窟出来的学员揭露迫害，揭露邪恶就是曝光邪恶，解体邪恶，救度世人。从马三家出来的许多同修，大部分都揭露了魔窟内的迫害罪行，可有的同修出来一年两年了，仍然没有对邪恶进行曝光，每次要写时都被各种事情干扰了。查其根本原因，就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不愿意被销毁，而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干扰和破坏。体现在我们这一层，就是学法不精进、不扎实，甚至还有怕心。建议不会写的同修可以口述，让能写的同修共同完成。任何正法之事，只要我们用最最纯净的心去做，就一定能成功。